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到神的殿来敬拜他。如果你是新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我也代表牧师还有本会欢迎你。希望你在这里可以有机会认识我们心中所信所爱的那位神。今天的信息呢，实际上是从我在家读经的进度预备的，然后内容会提到信主的父母如何帮助孩子认识神，但是这个信息的主题呢，主要是认识神它不是一个教育孩子的讲座，然后我也不是教育孩子的专家身为父亲，我也已经犯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错误而且犯错之后呢，也需要我太太纠正我，然后有时候还需要他来做一些我自己犯错之后他来做收拾的工作所以我不是专家，但是呢因为我在家自己读经的进度是到今天这个撒母耳记上，所以呢就按照这样子来预备今天的信息。那因为我不是专家，所以呢我在台上呢的祷告跟期待，也就是希望说你和我一起来领受神的话，然后直接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包括帮助我们如何带领孩子来认识神。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有你的话语来做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上有你的智慧求你今天早上就让我们看到要真的认识你的因素有哪几个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刚刚读了撒母耳记上的记载，那件事情呢是如果说从时间的角度看的话，它是发生在中国的上朝时代，是很久以前，然后它的地点呢是在古代的以色列。那时以色列民族是一个十二支派的联盟，它还不是一个君主制度的王国，所以呢这个以色列民族他们社会的中心不是皇宫，是神的殿。那我们今天就要看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的共同点就是都有在神的殿里面长大的孩子。那我们会看到说，虽然这两家的孩子从小就在神的殿里面跟着这个祭司学习怎么样侍奉神，他们不一定真的会认识神。那这个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人事实上也是一样，不是所有就是有习惯来教会的人就一定会认识神，甚至不是每一位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人也直接自动马上就会认识神。那所以我们今天就透过这两个案例来学习。请跟我一起把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个这个信耶和华家庭的孩子。这个孩子他的名字叫做撒母耳。好，那关于撒母耳的记载呢，是从他的父母，特别是他的母亲开始的。撒母耳的母亲名叫哈拿。那哈拿一开始呢是无法生育的。那在那时代，已婚的夫人如果没有办法生孩子呢，这是被人看为是个一件羞耻的事情，然后常会被人论断觉得说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得罪了神，所以神惩罚他，或是被人家排斥。那还好哈拿的丈夫很爱她，但是她还是从别人遭遇了不少的欺负。那在信仰的角度看，哈拿她的家庭，她跟她先生都是算是很虔诚的，他们每年都会出城到神的殿来向神献祭来敬拜。那我们就从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这样来开始看这个家庭，然后看撒母耳他的开始。第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 是苏弗的寻孙，托户的宗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第三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那有一年啊，就是想哈拿他受不了了，所以他终于就是来到神的殿的时候呢，他就特别为这件事情祷告神。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在第九节，那时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顾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我们暂时先停在这边，然后想一下哈拿他祷告的态度，还有祷告的内容。我想很清楚，他祷告的这个态度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他能够在神面前倾心吐意。那他祷告的内容也看得出来，他跟神之间的关心，他在祷告中将自己称为耶和华的仆人，所以他觉得他也是一个侍奉神的人。那关于求孩子这件事情，他可以看得出来，他从这个神的仆人的角度觉得说，如果神看为好的话，让他有孩子，他也愿意透过做妈妈的身份好好的来侍奉神。所以他跟神许愿，神若赐他一个儿子，他圣经说会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然后不给他剪头发。这个或许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有读旧约圣经的就知道这个是 代表什么，代表说他的这个许的愿呢，是要这个孩子在神面前做一个拿西尔人啊。那拿西尔人是什么意思，或是拿西尔是什么意思呢？拿西尔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离开世俗，归于神， OK， 离俗归主的意思。那所以一个拿西尔人，任何以色列人如果在神面前许这个拿西尔的愿，他就是为了要全心全身的来归于神。所以在他在那个做拿西尔人的那个时间呢，他就不喝酒也不剪头发。那哈拿他向神许的愿是，他希望神若给他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会终身做拿西尔人，归于耶和华。那第一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哈拿他这样祷告完了之后呢，也没有马上怀孕，当然没有，但是呢，圣经有说他有心里平安，不忧愁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用信心就是用信心大胆的跟神求，你求的如果是符合神心意的神给你的第一个回应通常是你心灵的一个平安。那这边我们看到哈拿就经历到这个。那过了一段时间呢，耶和华就真的顾念哈拿，那哈拿就怀孕了。第二十节说，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那撒母耳他他是婴儿嘛，好，那慢慢的长大的时候，他有这个孩子还小，但是有断奶的这个年纪。那在那个时候，孩子断奶的时候呢，哈拿就把撒母耳带到神的殿去见祭司以利。好，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26节，好，这个是哈拿向以利说的话，好，在神的殿，他对以利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大家可以明白他的意思吧？他把孩子带到神的殿，意思就是把他交给这个祭司了。哈拿好不容易才生一个儿子，结果你说那孩子他断奶，应该是年纪还很小，还完全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他好像就要再失去儿子。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应该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决定。从人的角度，或许还没有生孩子的时候会很认真的向神求，很迫切的祷告，但是得到你心中想要的时候呢，会不会忘记当时向神所许的愿？会不会那时候找一些理由能够安慰自己，跟告诉神为什么我需要违背当时的誓言？这个孩子还很小啊，让他再留在我家多一点，还是那我再求第二个孩子，生了第二个孩子我再把第一个孩老大再交给祭司在神的殿里。但是哈拿他没有这样子做，他没有忘记他向神向耶和华所许的愿，他做出这个不容易的决定。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跟认识神有关的重点，就是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他会把神当作神，他会敬畏耶和华。你若是基督徒，但是对敬畏神这个观念呢蛮陌生的，那你需要好好的想一下，你心中所信的那一位神，那一位不需要你去敬畏的那一位神，或许跟圣经所记载的那一位耶和华是不同的神。你可以打开圣经，旧约新约都读一遍，这样子来做个对比。那我们人真的是遇到危机的时候呢，特别是信神的人啊，会迫切的向神祈求。那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都一定有 这种的经历。那个时候心里真的是很痛苦，那个时候就很 desperate， 所以呢祈求的时候呢一定心里是很诚实的，很认真的。主啊，你若医治我这个疾病，主啊，你如果让我终于找到工作，主啊，你如果这一次我被诬告，你让我在这个法庭里面赢这次的这个法律案件，让我赢，或是说其他的自己解决不了 的困难，主啊，求你帮助我，如果你帮助我，我就一定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样子有没有代表说这个人就是敬畏神的人？不一定。如果要看一个人真的有没有尊神为大，你要看这个人在他这个面对苦难过了以后，看他这样子的行为才知道。有些人得到了心里想要的之后，就忘记以前向神所许的愿，或是又回到一个随随便便的灵命状况。那从哈拿迫切的祷告呢，我们看得到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那从他完成他向神许的愿，我们看到哈拿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信靠神，他也敬畏人，敬畏神，他是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重点放在小撒母耳，那么小， 被带到神的殿，没有跟妈妈回家了，他就在神的殿里面长大，有这个祭司以利带领他，当然是教他关于信仰的事情，包括如何在殿里面侍奉神。在这时候，神的殿有一对兄弟，他们应该也是从小就在殿里面长大的，在一个有信仰环境长大的这两个兄弟，他们是以利的两个儿子。那虽然这两个儿子也是受过宗教的教育，也是在神的殿长大的，圣经说他们仍然不认识神。撒母耳记第二章开始记载关于他们的事情，从第十二节开始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那他们的行为和对神的态度，就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人，他是习惯性的来教会，来神的殿，他也身边也很多信神的人啊，你可以说现代的话就是说身边很多基督徒朋友，甚至是从基督徒家庭长大的，这样子的长大的时候，他结果是什么呢？可能还是一个真的不认识神的人。那这两个儿子，他们是有祭司的职分，但是他们重重的得罪了神。那我们来看他们如何得罪了神。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当以色列百姓有这个祭物要献给耶和华，因此来到神的殿的时候呢，这个祭物还没有献给神的时候，他们就先把最好或是心里面最想要的那祭物的部分留给自己。这在撒母耳记第二章十五节说，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对来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就意思就是说先烧献给耶和华，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两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在神的殿里面敢做出不敬畏神的事情。那除了这之外呢，在第二章的二十二节也告诉我们这两个儿子他们在这个会幕门前跟这些服侍神的夫人有苟合。那以利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的父亲以利知道，也警告过他们，但是以利自己并没有马上严格的处理这个情况，还是继续让两个儿子做祭司。于是耶和华审判这两个儿子，他也审判以利，因为三个人都藐视了神，不敬畏神。有一天耶和华差遣人对以利说，在二十九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中干扁，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 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所以这两个儿子犯的罪是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那以利自己没有这样子做，但是他的罪呢，是身为父亲，他没有用敬畏神的态度和方法来管教孩子，他根据神说的话，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那小撒母耳呢，他也是在神的殿里面，他身边也都是宗教人物，他有没有真的认识神？他一开始也没有认识神。撒母耳记第三章第七节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还未得耶和华的默示。那我们知道后来他长大之后，他成为了耶和华的先知，成为一个认识神也常常跟神说话的人。所以我们从他的身上来学习我们要如何真的认识神。撒母耳记第三章第一节到十四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已经在侍奉了。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那时候，这个时候耶和华继续对撒母耳说话。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色列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第十五节，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于惧，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那这边很快的，来复习一下这个经文。我觉得有两个关键的经文在第三章里面，一个是第七节，然后另外一个是第十节。第七节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还未得耶和华的默示，告诉我们说，认识神跟得神的默示好像有关系的。那 什么是神的默示？如果你看别的这个翻译啊，像说中文的新译本，新译本在这一节是这样说的：那时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的话还没有向他启示。然后英文的翻译大部分都是也是一样说耶和华的话哈 ，the word of the Lord。Okay， 所以你说神的默示是什么？神的默示就是神的话，他还没有领受到神的话，还没有听到神的话，他还不认识神。这个跟我们今天如果自己要知道有没有认识神，你要知道你有没有心中有神的话。那第二个关键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的3:10，好，那时候耶和华就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这个是撒母耳对神的话的反应。神的话临到了他，他的反应是向神说：“仆人静听。”所以一边是神他做的事情，他的话临到了一个人的身上，另外一边是人自己需要负责的，就是他对神的反应。这里小撒母耳他对神话的反应是仆人静听。那听了之后呢，他隔一天他就开始学了一个功课，就是听了神的话就不打折扣的将神的话传给神要他传的人，这样他成为了耶和华的先知。撒母耳记上第3:15-21就看到他是这样子长大的。给大家念一下。到19节开始。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那我这边很快的先解释一下先知是什么，因为现代的基督徒有些基督徒他们对先知的定义跟任务有一个误解。那他们以为说先知就是这种事先知道的人，那在一个比较灵恩派的教会，或许会遇到一些人自己称为先知，然后喜欢跟弟兄姐妹说，我最近特别有什么感动啊，我昨天睡觉的时候有看到什么异象，我来告诉你啊。那圣经对先知实际上是有清楚的定义。好，在生命记第18:18-19，神曾经这样对摩西说：“我必在他们我们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那这节经文在我们教会的读经班讲义里面就有解释，就是这个先知他的责任跟他的这个身份是什么呢？他是神的发言人，他是神的信差。神有什么话要透过先知传给别人，先知的责任是完完全全的传给那个人，不能自己先过滤一遍，不能改造神的话。那这个神的这个信差或是神的发言人呢，他只需要负责有没有好好的把神的话传出去，他不需要负责听的人听了之后的反应。Okay。 那在以西结书第3:17-18，神跟先知以西结也强调了这个观念，说他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禁戒他们。我何事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禁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 你禁戒恶人，他仍不转离恶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那很快的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先知他的职分跟他的责任。那在这个古代圣经还没有成书的时代，神就是透过不同的先知来传达他的话给百姓。那今天神的末世就是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同时神也是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和十七节这样说关于神的话，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听见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让我们知道说，一个人有没有真的认识神，也就是说有没有跟神建立一个个人关系，不可缺的一个因素就是你需要有神的话，你需要听到神的话，然后呢就看你的反应是什么。撒母耳还有以利的两个儿子都是从小的时候就藏在神的殿里面，但是撒母耳呢，他很小的时候就学了怎么好好的听神的话。那我们如果想要建立跟神建立关系，或是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我们也需要渴慕神的话，需要学习怎么样好好的听。那以利他做父亲，他是一个做了一个，他算是祭司，但是呢他做了一个不敬畏神的父亲。那哈拿我们刚刚说了，他是一个敬畏神的母亲，耶和华也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那透过今天的经文，我想举几个重点给大家思考一下，跟大家说，就是关于认识神与主同行这个路程，我们今天从今天的经文看到两个不可缺的因素，一个就是态度上你需要知道怎么敬畏神，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你需要有神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校园，在我们的家里面，当然在教会，怎么做一个敬畏神的人，然后我们怎么让自己好好的领受神的话，好好的再把这个自己的信仰在神的话上扎根。那对做父母的包括我自己，教导孩子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耶和华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圣经也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做父母的当然都是很 care 很爱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会不会犯了以利的错误，就是爱是有爱，但是教导的方式还是最后靠着自己的智慧，因此不知不觉的藐视了神。那我儿子 Jordan 就是跟我和舒雅，我太太舒雅，从小从婴儿的时候就来教会。那在家里面我们也是跟他一起祷告，然后他还很小还不认字的时候呢，读圣经给他听，然后他开始认字的时候呢，就给他这种适合他年龄的圣经这样子让他训练他开始读神的话，为了是什么呢？为了就是要他能够领受到神的话，然后透过祷告可以学习怎么样去听神对他说话。那我们这样做的最大的原因呢，事实上就是要他有一天真的是自己认识了神，不是需要靠着父母。同时 我们也就是非常的注重这个敬畏神的这个观念，然后想要从他从小就教他这个观念。因为我发现这个从我自己的小孩的身上，我发现小孩他们对敬畏神这个观念实际上是很陌生的，他们不是自己长大就会的。从小来教会实际上是很幸福的，因为教会是一个对小孩来说是很好玩的地方。那个他们的老师都是哥哥姐姐们，对他们都很 nice， 对不对？然后常常有点心，有好吃的东西，也有游戏，也有唱歌跳舞，然后听故事，很喜欢来，很爱来。但是呢，他们不会自己知道说，来到教会就是来到神的殿，来到神的殿呢，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要靠大人，特别是父母这样子来解释、来教，然后需要屡次的提醒。我记得有一次那个 Jordan 还小的时候，他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在我们教会的二楼，在那个饮水机旁边，手上忘记了拿了什么或许一个垃圾还是什么，然后就放在就丢在地上，然后舒雅在旁边马上看到了，就说捡起来，然后马上弯腰捡起来的是王牧师，因为他站在 Jordan 旁边。所以 那一次要教小孩在神的殿要敬畏，有敬畏神的规矩就失败了但是呢，我的重点是说我们在乎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跟舒雅是觉得说，如果小孩子在家里面把东西乱丢不收拾这个不 OK， 对不对？小孩子吃东西，东西掉在地上了没有收不 OK， 对不对？那为什么来教会做这种事情就 OK？ 如果我们在教会不教的话呢，这个孩子会不会长大的时候就觉得说神的殿就是可以马马虎虎的地方，神是不是就是可以不受敬畏的？所以事实上怎么把这个敬畏神的这个观念落实在一个人身上，事实上就是落实在生活上的小事情，从小事情开始的。举另外一个例子， Jordan 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当然那个需要那个爸爸妈妈陪嘛，对不对？他是婴儿，还在那个car seat 还是什么里面，那或是那个 stroller 里面那时候主要是舒雅在陪他，在那个婴儿照顾婴儿那个教室实际上舒雅心里面是很期待能够回来会堂敬拜神。那好不容易小孩子到某一个年龄可以上儿童主日学，然后在这个主日学里面不会乱跑出来找妈妈爸爸等等的，那时候舒雅就可以回来敬拜神了。好，那应不应该还是父母还是留在儿童部那边久一点，孩子在上课了没有出来了，那爸爸就在外面等，万一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我觉得怎么敬畏神，每个家庭需要自己透过神的智慧需要判断。但是当时我跟舒雅就决定说小孩子在敬拜学习敬拜的时候呢，大人也是在敬拜，这样小孩就知道说大人做的跟小孩做的是一致的，我们教他跟我们自己真的做的是一致的。那实际上有很多其他的例子OK， 但是我的重点是说我们如果是基督徒家庭的，然后我们有孩子的话我们可以思考然后如果父母一起可以思考说某一个情况敬畏神的处理方法是什么，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个同意用哪一个方法，然后支持彼此，然后在孩子面前是一致，教导是一致的Jordan 很小的时候，我一开始很期待让他参加这个 Boy Scout， 因为我小时候有参加这个 Boy Scout， 学了很多很多很好的东西在美国很多男孩子都参加这个 Boy Scout 这个活动，然后他到了这个年龄可以参加的时候，我发现说现在的这个 Boy Scout 呢，他们常常活动是在星期天，我就没有让他参加了。那我们小孩子越大就越多活动嘛，音乐的什么，然后运动的比赛等等的都有星期六星期天等等的，对不对？每个家庭都要判断说那在这个拿捏怎么拿捏教导孩子给他有这个发育好的机会跟让他认识神的这方面怎么去有一个 balance 希望神给我们智慧但是呢需要从敬畏神的那种态度开始。那我知道说当父母的真的很不容易而且我说过了就是我不是什么专家那我只知道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然后也没有完美的父母 那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已经尽了责任了，已经 do our best， 然后神的话有机会就交给孩子，然后就教孩子，然后常常的陪他，然后注意他灵命的成长，但是最后这个孩子还是在神面前需要主动去认识耶稣基督，他需要自己学习怎么样主动的与主同行。那撒母耳他自己年老的时候呢，他后来也有两个儿子，也长大了。那在这个撒母耳记的第八章第一节就记载一个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就是这边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士师就是当时那个做以色列的领袖然后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你说怎么这样子撒母耳他这么敬畏神，这么还是当先知那他的孩子也是这样子，在一个有信仰的家庭长大，结果长大变成这样就是我当时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有点不想要包括这一节想说大家听了就好像很绝望了但是后来我就想说这个只是告诉我们说真的做父母真的很不容易那但是呢，神到最后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神会问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在敬畏神这方面有没有教导孩子，然后我们有没有给孩子机会接触到神的话，那孩子要什么反应，这个是他们自己成熟的时候要自己做的决定。那所以呢你如果已经这些都已经在做了那你还可以再做什么呢？最后就是我们回到哈拿哈拿那时候迫切的祷告我们可以为孩子祷告然后做一个像哈拿这样做一个尊主伟大的父母那如果今天换一个角度，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你自己是一个从基督徒家庭长大的那今天的信息也应该让你知道就希望你能够看清楚信仰不是如果不是建立在神的话上只是靠着家族的这个宗教传统那你还是需要多多的去思考希望你的信主见证不是说我是从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然后见证就完了就没了就停止在那边希望你的见证不是说我从小我奶奶带我去教会然后就到今天希望不是这样子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要好好的考虑你有没有真的认识神那因为小撒母耳也是一样，他从小就在神的殿，但是圣经还是说他还没有这个神的默示的时候，神的话的时候，他还是不认识神所以你要记得宗教传统救不了你你要真的自己决定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悔改，迎接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在那个时刻不管你那时候是几岁，就是成为了你做基督徒的开始。那如果你今天是慕道朋友，你自己已经知道说我还不认识神，我也不知道耶稣是谁，那我实际上很高兴如果你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教会也鼓励你继续来，也参加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甚至可以认识一些教会的朋友，跟他们去参加他们的团契，那团契就有点像小组这样子在那里可以大家一起读经查圣经，这样子你能够领受神的话，那从神的话可以来认识神。那根据圣经来说，一个人怎么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呢again 就是从神的话嘛那从的话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步骤你可以说浓缩为三个步骤ABC 的步骤 admit, believe and confess。 admit 它意思就是认罪承认认罪，来到神面前承认你是一个得罪神的人，因为在行为上这思想里面，当然如果自己真的是反省的话，都知道说我们达不到神的这个标准，圣洁的标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那你在神面前如果愿意这样承认 你过了 A 这一关的话呢，那你接下来就自己思考，那既然 我是一个得罪神的人，那怎么办？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处理的方法是让神帮我们预备了，这个预备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你的罪，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透过他的牺牲把我们的罪从我们身上拿走了，这样子在神的眼中我们不是罪人，反而是义人。圣经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你心里可以这样子问自己说，我愿不愿意这样相信。如果你还不太明白的话， again 就是鼓励你参加我们教会的主日学，那边可以好好的听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是什么。那如果你自己心里面是真的觉得说我愿意相信，我也好像准备好，我能够接受，我能够相信，那你过了 B 这一关的话呢，那很自然接下来的一步就是一个开口向神说话，开口向神宣告说你心里面所做的决定。那这个就是基督徒所说的决志的祷告。那你透过这个祷告向神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你的一生交在神的手中，你愿意天天的来跟随他。那圣经也这样子给这个应许所有愿意这样子做这个决定的人，这个应许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你的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这是认识神，透过神的话来认识神的方法。那已经认识神的弟兄姐妹呢，当然我们一个跟神的这个个人关系，就像任何人际关系一样，还是需要维持，对不对？还要有进步。所以呢，透过这四个基本的行动信主之后尽快的受浸归入基督的名下，然后每一周七天的一天分别出来敬畏神敬拜神，然后在家里面，在团契里面常常读神的话，让你自己的灵命得着喂养，然后不要自己单独的这样很苦很单独的这样做一个基督徒你要跟弟兄姐妹连结有团契的生活，学习彼此相爱。那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真的是让我们很方便今天你的话随时都拿得到我们有圣经，常常在家里面好几本甚至我们的手机电脑上都有。主啊，求你珍惜你给我们这些机会来好好的接触你的话，也让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用一个敬畏你的心来面对你的话，把敬畏你的态度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